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，让我来念，你们来看。这一个经节是跟刚才这个马太福音的经节是啊同一个故事，但是里头有些地方啊用的字句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以后讲到的这个是主题跟这个有点关系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今天这话脸上就变得是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天父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要用这个卑贱的器皿做你的出口的时候，主，你自己就在这里做主做王。主，你管制我的嘴，让我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，没有一句不是出自你的。求主与孩子同在，我们的祷告不废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1960年8月23号，我手里提了两个皮箱，还有两个皮箱，我瞪了眼看它是放在我的前面，一共四个大皮箱。我从一艘货轮，一个美国的货轮走下来，那时候因为是货轮，所以没有客运站，没有灰狗 bus， 没有脚夫来帮我搬行李，没有人来接我，我单身一个人来这里求学。我就问我自己，我该做什么？我该怎么样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？一个人七年之后，我带来了我的前妻徐香文姐妹，还有一个小黑狗安娜，我们从前的西州开到 Port Hueneme， 就是 Oxnard 南面那个小城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也没有职业。不错，我学业是完成了，但是我前途都好。我跟我的妻子都问自己，我该做什么来走前面的道路。前一阵子我从一个旅游回来，大概是12月初回来之后，我就有同工告诉我我们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就问神，我该做什么来解决这个教会里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刚才看了这个，听了这个少年官的故事。这位少年官所问的问题也是我该做什么。那么好像我们跟这个少年官是不是有相同的境遇，说不定也有相同的心情。那我们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答案，我该做什么。当然少年官还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还缺什么。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寻找一个确切的答案。这圣经上刚才我们都念过了，这两节经文 其实路加福音还有一节，可见这个故事，这个教训，耶稣是多么的看重。这位少年刚的问题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承受永生？他把这个永生当作是一个商品，当作是一个奖品。我要做什么，我要赚什么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得到，好像我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但是我们没有知道这个永生是不是一个奖品，是不是一个商品，是不是一个东西你去赚来的呢？在座大概很多人也同样问这个问题，我得救吗？我得救是什么呢？是我自己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卖一点的关子啊，这个少年观是什么？是跑得来的。所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少年观的心态，他是跑得来的，跑来怎么样？还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少年观有没有得救？还没有得救啊，他是来这里寻找是永生的。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一个心态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心态是什么？第一，非常的急迫，我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了，我不要失去这个得救的机会，得到永生的机会。还有一个心态是什么？就是敬虔，知道这是永生是跟神有关的，我们是来到至高的神的面前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末道朋友，他们怎么样我们不去批评他们，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看他们呢？所以我们要去反省，我们是要高举人还是要高举基督？我们是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被高举他们才被吸引来呢，还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啊人的作为、人的 program、 人的好处、人的啊可以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让吸引他们来的？所以这是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稍微去啊再想一想的。还有一点，就他既然跑，他的意思就是快，我快快得到这个东西，快速成为我们的什么文化。我们去 McDonald 为什么？它是最快的，没有一个餐馆比 McDonald 还要快，你车子一开到这边 order 那边拿就走了，真的有时候你是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。可是你到餐馆你要坐下来好好点菜，可是我们就慢慢慢慢就养成了这个只要快就不讲究质量，我们只要快快快快快做，把事情做完了事，不讲究我们做的对不对，不讲究我们做的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 sidetrack 一下讲一讲啊这个赎城的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也是要快快快，但他没有得到，他没有得到，他没有好好去思考，没有去了解这个永生是怎么回事情。很多人进入这个教会没有经过这一段很仔细去思考，我进入这个教会，我受洗了，我是为什么？是不是真的为永生？至少这个少年观来的时候，我为永生而来的。但我们进入教会是不是为永生，还是说为了叫进入一个团体？我们就好像我们进入华联会、进入康谷文化协会这样进来吗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自己。耶稣看着这个少年观，他就爱他。为什么爱他？就是这个少年观就有一个寻求他的心，他是诚心的，他跪在他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？ 有没有真的是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基督？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耶稣基督看着这个少年官，他就爱他，他就知道他，但是他也看到这个少年官里的心，因为知道这个少年官的眼睛是蒙蔽的，他没有看到一个真理。为什么？他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啊，他称呼这个问题，称呼这个耶稣说良善的夫子。不错，耶稣当时很多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良善的夫子就是老师。我希望在座的人不是只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老师，是个好人，跟孔子相比说不定跟孔子差不多，他教导我们做好人，而是他是良善的。所以呢，耶稣看着这个人，他很爱他，他说我要点醒他，我要教导他，我要让他知道谁是良善的呢？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只有神是良善的。当然我一讲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题材，我会从这个创世论一直讲到启示录，那在座的没有这个时间听，也没有这个耐心听。但是神本身是善良的准则，所以耶稣基督指出这个真理，希望大家也再重新思考一下，良善是什么？善恶分别善恶果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，我们果然可以分别良善的呢？这常常是我们脑子里的问题，至少是我的问题。良善就是神的主权的一个彰显，他是创造者，他创造了万物，所以他来决定神看为好的。大家就回到创世纪看，他六日创造，创造任何东西完了之后，他看为好的，他没有说是好的，说他看为好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是好跟坏的准则，他看为好的就是好的，他看的坏的就是坏的，跟随他的就是好的，不跟随他的就是坏的，这是绝对的，没有相对的。不要被人给你混乱了，说哎呀你也对我也对，我们双赢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有绝对的善就是神，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善是神。那么人呢？人也是善啊，我们看到好多好人的，德高望重的人多得很啊。我们请大家翻开诗篇153篇，诗篇15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念：亿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你们马上就跳起来，马上就要像我以前一样，读第一遍的时候，我一读我说什么？人当然有好的在里头，我们当然是善的。好，你不相信神讲的这个正确，好，你去看诗篇十四篇，居然跟这个一样。当时我就说哎呀，他们编撰圣经的时候把它编错了，53篇这么讲，14篇跟他重复，这个是个错误。不会的，圣经里没有错误，它不是人的写的书， 为什么是 double？ 我们常常跟你讲，只要这个事情出现两次，就是表示神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注重，没有错。人里头没有良善，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都犯了罪，所有人都犯了罪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说，我们人到了末世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悦，性情粗暴，不爱良善，都是出自圣经。约伯因为受了这一切的苦，觉得很冤屈，就跟神争辩，跟他四个朋友争辩。但是结果呢，人不能跟神争辩，争辩不赢。结果他承认，他说我用口污嘴，我以前风闻有你，今天我亲眼看到你。当你看到神的时候，你不会争辩了。这就是真理，神是善的，人里头没有良善。所以结论就是说，永生是不是人凭了他自己的一点点的意，我们的意像破布一样，这一点点意可以去争取来赚来的。所以基督要点醒这位少年官，说是你假如你还不明白这个吗？你还以为你可以用你的意来赚吗？好吧，你要用你的意赚可以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下面他就讲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啊，要孝敬父母。他讲了一连讲了五个诫命，他说你要做完全人，你就按照这个路走好了，你去走吧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，但是这个少年官他说他可以做到。这五诫先讲这个五个诫命很有趣。诫命一共多少？十诫，两个法版。有的神学家认为一个法版上是五诫，另外一个法版上五诫啊。Josephus 他不是神学家，但是他是史学家，历史史学家，他的记载他说两个版，这边五诫，这边五诫。但是神学家说不是，这边四诫，这边六诫。这四诫是人跟神要守的，以神为中心，人跟神的关系，正确的关系。另外六诫是人跟人正确的关系，也所谓的道德律。耶稣基督不是不知道十诫哈，他为什么只讲五诫？假如有人认为啊，耶稣这个人这个圣经没有读好，他不知道居然有十诫，只讲了这五诫，他有他的深意。耶稣讲话都是有深意，他就知道用道德的诫命来点醒人比较容易能够接受。那他为什么不讲最后一诫，这个第十诫呢？第十诫就是讲贪心，不可去贪婪，讲贪心的事情。因为他知道这个第十诫是他收尾的诫命，他最后假如他记得的话，这个他讲完之后，这个少年官还缺什么啊？还缺这个，这一件我讲出来你就糟了。他就讲出来了，就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。这个少年官受不了了，前面那个他还可以说自以为意谈过去，不可杀人，我们也是这样子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奸淫，哎，我们都没做，没有犯法，我们不然都在监里了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我们都不过偷盗，我偷盗没被抓到，还在这里啊，还是可以跟自己讲啊，这个是有什么什么原因，自己跟自己一说就过了。可是最后那个过不去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有很多的财产，忧忧愁愁走了，他的贪心很大，他过不了，他就走了。我们知道人不能够靠守律法得到生命， 虽然旧约有讲这一条，人若守全了这些就能活着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得生命。但是呢，我们新约里面啊，跟我们教导保罗讲这讲太多了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义，不能靠守全律法，我们怎么样？因信称义。我们只有靠因信称义。有些人到现在还有争论，说因信称义也是我们有功劳，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因有信，你没有信所以你不称义，我称义因为我有信。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辩，说是我信主还有点功劳，还可以夸夸口。但是圣经上讲得太清楚了，不可夸口，都是本乎恩也因作信。那个也因作信并不是说跟恩典一样，说这个是神，这个是我的信，这个是神，我假如缺乏我的信啊，我假如不做就不行，神就做不成。不是的，神的恩典都已经做好了，一切都是做好了，注定你，他拣选你，就说你要信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能力，任何的啊，或者说我心里都预备好，神知道我有预备好，所以他就选我，我就信了，所以这是我。那些人没有预备好，或者说我这里头本来就有很多好处，就有信心，神知道，看到预先知道了，我们就信了。不是，神说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，都是一个礼物，所以你不能夸口，不能夸口。那么我们从少年官这个故事上面就知道一个答案了，那个答案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能做，所以我们也怎么样，不必费心了。那难道只是永生这样子吗？永生就是你进来，我们成圣呢？成圣就是说你进的成了基督徒之后，你怎么样过你的基督徒生活？那基督徒生活也是靠自己吗？还是靠神的恩典？所以我们再好好的再思考一下，我们说是不是要靠自己去做很多事情，是我们靠自己去做做成的呢？还是我们要靠神的恩典？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我们解决了这个，我该做什么？我们再看看少年官讲的第二个问题，我还缺少什么？当然，他当时问那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什么都做到了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没有人可以做到。他以为他可以做到，他缺少什么？缺少这个。不知道啊，知道，他缺少这个知道，他应该知道这是做不到的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缺少自知之明。那还缺少什么呢？在他来讲，基督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给他恩典，他爱他了，他没有给他恩典，没有让他当时就信了，以后信了没有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他缺乏这个感恩的心。他也知道他得到这一切的少年官有权有势有财，这个从哪里来的？他是犹太人，他不信耶稣基督，他信什么？耶和华，他信他的这个他的神，他应该知道这一切也都是神的恩典，他没有感恩的心，他不愿意把他财产变卖分给别人，所以他缺乏感恩的心。第三，他缺乏什么呢？他缺乏爱，相爱之行。我叫他做相爱之行，就是他既然有那么多，他应该有个怜悯的心，要爱世人。神爱他，赐给他的，他应该像江河一样把他的福气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没有，要他变卖分给穷人，他就忧忧愁愁走了，他没有相爱的心之行，没有相爱的行为，所以他沾积财宝在地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所以他才有这么多钱。那用这个少年官跟我们自己对比，我们想少年官这样不错，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缺少什么？ 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，虽然我们都信主了，已经得到永生了，我们还缺乏这三样，我们还是缺乏自知之明，我们还是缺乏感恩的心，我们也是缺乏相爱之行。我们一个个再看一下。第一，我们怎么缺乏自知之明？我们来翻到翻圣经好了，翻圣经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启示录上面讲的七个教会，前半段是讲耶稣基督论讨论，也可以讲论断七个教会的事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老底家教会。他对老底家教会说，他说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。这个老底家教会怎么样？缺少自知之明，自知之明。老底家教会坐落在小亚细亚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当代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，它是一个眼科医学的中心，他们那里制造的眼药啊，是全世界有名的，都知名的，很多人就到那边去医眼睛。他们非常有钱，有一次大地震把整个城都震毁了，他们是用自己的钱财重建起来，很快就重建，用不着别人来支撑他，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，我们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而且他的科技很高啊。但是耶稣基督的评论是，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。我们教会也是很有钱，我们的教会有钱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知道摩门教会，我最近才去摩门Salt Lake City 看到摩门的这个所建的那些堂啊，这个建筑物金碧辉煌。为什么？摩门是每个人都强制的十一奉献，假如我们的教会每个人都十一奉献，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的富足。我们叫他们这个教会是眼科，我们这里教会有 Amgen， 也是医药方面有名的啊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，我们还是觉得自己灵命上挺好，我们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灵命上吃身什么意思？吃身肉体在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的罪是被人可以看到的，是吃身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甚至传扬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自知之明的人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，光照就是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，所以那光是真光，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。可惜的是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来。而我们自己怎么打开眼睛呢？我们必须要有感恩的心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都背得出来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蒙召就是说白白的得到这个永生，这是个多大的恩典，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他所受的一切的屈辱，所受的痛苦鞭打，头上戴的金冠，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父神要在十字架上分隔分离。这么他从来没有分离过，三位一体的神是用爱接在一起，从来没有分离过。他分离的那个时候是他最大的痛苦，他为我们受了分离跟父神分离的痛苦，那个痛苦是为了谁？是为了我们。我们接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讲没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神不喜悦。神就奇怪，就好像神在天上水看，没有寻求神的一个也没有，他觉得什么很奇怪，但他更觉得伤痛。我们是应该感谢父神的，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感谢神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。你有了感恩的心，你才能够行出什么相爱之行。相爱之行不是在外表上做出来给人家看的。对，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探访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做了很多善功，不对，我都承认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发自神，我们必须要用神的爱来爱人。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人最大的措施，不是说最大的需要，不是说他在这个身体上在感官上能够疏解，而最大的需要是在心灵里面能够得到满足。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我们必须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必须要把神的爱，这种爱人的心活出来，这叫做爱人之爱，相爱之行为。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吸引人，但是我们是靠我们的内心，让人看到在我们里头有基督的爱，有基督的形象，闻到基督的馨香，这些行为才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缺乏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，是我该做什么来得到这些东西。不是我该做什么来得到的。我们不要做少年官，我们不要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我们要跟他相反，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多不容易啊！我觉得他很可惜啊，他已经来了，到了基督面前，到了这可以赐给他永生神的面前，还跟他讲了大半天的话，结果他什么？空手回去了，走了。我们不要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抓住这个基督，我们已经进来的人更是一定要抓住基督，绝对不能放开。我们一定要跟随基督，因为基督的命令，他说你还要来什么跟随我，要跟从我，不只是跟随，这个还不一样啊。跟随就是后面这样跑，什么也不要干，跟从耶稣基督，跟使徒们跟从耶稣基督，每天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，认识他是神，怎么样？耶稣的命令他都遵守，所以成为基督的门徒是要遵行基督的使命。那我们怎么跟随？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一定要认识基督，不然你就不能跟随。你要知道他真正是你的神。耶稣是神，不是一个好的老师，不是好老师，但是是神，三位一体当中的神，是以我们的父神怎么样同等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，大家翻开的啊，请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六节。 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是神，我们要尊他为神，不是神的儿子。你们要千万切记，千万不要让耶和华的见证人进来跟你说，我也是信基督的啊，我也信耶稣的。千万不要让摩门教的人进来跟你说，你可以到我们这一起敬拜，我们都是信一样的东西。他们所相的耶稣基督是次等神，神的儿子，不是三位一体。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真神，父神、圣子、圣灵同等、同荣、同尊贵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！我们一偏离这个，我们其他一切我们也是救恩都是枉然，因为不是神不能够给你永生。我们还相信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？真理、生命、道路。我把它找到了一下，但是真理为什么道？因为我是主学老师，我觉得真理比较在信仰上的这根基上面打根基上非常重要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弄得滚瓜烂熟。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神的话、圣经、神呼出来的就是真理，就是神，就是道。太初有道，道成的肉身，谁？耶稣基督。一切的丰富、一切的丰盛、一切的知识、智慧都集中在谁身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要有答案，找谁？找耶稣基督。不是因为他是夫子，是因为他是所有一切智慧的根源的聚集点。所以我们认识他是一个真理，我们是答案。你要有什么问题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很多人做各式各样的心理辅导，我这种坚信耶稣基督可以做远远超过这一切的辅导，只要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人的心，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。道路就是我们要讲到的一个这个下面是生命。我们先讲生命，生命就是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。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得到生命，是神的生命。谁的生命？基督的生命。我们跟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活。死的时候我们旧人被钉死，活了我们的新人基督在基督里可以复活，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们就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来。新生命课有更详细的解释，请大家去上。道路，我们这一生要成长，生命是成长的，我们有一个成长的道路。这个成长的道路是很窄的，就好像我们进来这个门是窄的，我们成长的道路也是窄的，没有别的道路，不是宽大的，不是容易的，是一个背十字架的道路。只有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才能够达到神完美的救恩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了人的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要这个生命成长是怎么样成长呢？就按照神的真理，也就是说读经，按照圣灵的感动跟塑造。圣灵是神塑造我们，不是我们做什么。所以又回到第一个问题，我该做什么，我们不做什么，但是呢神在做，神会引领我们每天所要走的道路。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不是去做，而是说顺从，是跟从。跟就是 follow， 就是要完全按照遵行神的命令。从是服从，要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，顺从。所以今天早晨起来，我遇到不高兴的事情，不合我意，不合我心的事情， 我怎么样？我马上要学习放下，说我死了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个不合我心，不合我意，这是救我，救我已经死了，说没有什么合不合的，算了，我死了我感受不到，我不痛，我不发怒，我不哭，这个叫操练，每天是这个样子，你遇到什么就是不行。我们在座我就看到两位长者，我就心里就想到啊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长的人，他的经历他可以证实，这个是操练，生命是成长，他不是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是经过多年多年的这样子的非十字架的道路，让他今天能够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马上就跳起来，不会马上就负面的反应，而是说我已经死了，可是那神没有死啊，神会做。重建灵宫就是神的最后的计划，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他有个特别的计划，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？神造的这个灵宫，我是个 handyman， 我什么都做哈，我喜欢做东西，我知道我造了很多东西，我知道你要造一座墙，这个石头尤其石头墙，每一块石头不同形状的话，你要把它拼起来是要有些设计的，你要把这个石头一定要磨成某一种一定的形状跟大小，它们才能互相合起来。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，神都要用的，以后每一天以后在这个他照着新天新地下来的时候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个灵宫里的一块活石，非常美好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被磨成那个形状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受神的管教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要把它看作是神为了爱你，要把你放到永生的圣殿里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？不是我该做什么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什么？安息。希伯来书4章11节又讲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人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你要不信神的话，神要你安息，你不信你跌倒，很可惜嘛。最后诗篇第46篇第10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 heavy， 非常严重，神会管。一个人快溺水了，掉在水里，救生员过去救他，第一句话跟他说不要动，因为什么？他要抓到什么，他要抓，救生员一旦被他一抓上了，他死不放的时候，两个都沉下去，不能动，因为救生员会把你提到岸上去，因为我们的救生员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阿爸父，孩子啊，在这里做你的出口，你知道孩子是不完全的，你知道孩子有很多的错失，你孩子有很多地方遗漏，但是主，求主你补上这一切的遗漏，你在他们心里面向他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说不该说的事情或者不该听的，主你真的是以你的大能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你可以让这些他们听不进，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将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